我们每一天5点到6点啊，是佛学问答啊，Q&A。所以大家上课，假如不管是生活上的还是课程的啊，都可以写，然后呢，由负责的老师回答这样啊。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睡眠，这佛法里面教我们睡眠的方法啊。那首先啊，我们继续要看的就是睡眠对于我们一般修行有什么影响力呢？在经典上有说，它可以障碍我们很大。第一个呢，就是它障碍我们的禅定，禅定啊，修禅定。第二个呢，是障碍我们的智慧，智慧啊。所以我们适度的睡眠是应该啊，但是过度的话呢，待会我给大家看一个新闻啊。过度的话呢是不好的，好，不是说哎佛陀怎么那么严格，实际上对身体也不好，睡太多。嗯，等一下我们有看一个报纸啊，合理的睡眠时间啊，那刚刚我已经有跟大家说，第一种呢是属于4个小时啊，那瑜伽师地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4个小时，另外一种呢，他把夜啊晚上呢分成4分。啊，分成四分，它就是那分成四分的话，就等于就是哎，不是一分6个小时，是
6小时1天，
不是分成夜分成四分的话，就是4×32啊。那中夜它是2分，所以呢就变成6个小时啊。就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4个小时，一种是6个小时啊。瑜伽师地论，我参考妙净长老的解释，他也是说这样，就是有一种说法是4个小时，一种说法是6个小时啊。那所以大家，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6个小时。
我们来看这个我是在台湾的报纸啊，那个网络上的医学报告啊，他看那个英国的报纸啊，研究发现啊，就是睡眠睡太多太少都是不好。那他这里呢，英国有一个报道啊，他说睡少过6个小时，多过9个小时的对身体健康都不好，少过6个小时。多过9个小时都不好啊，那最好的就是六个小时啊到8个小时中间啊，当然也不一定啦哈、啊，因为有些人很多借口的，他说师傅，我刚躺下去要半个小时才睡得着，所以那半小时不算，我要听音乐放松哦、啊，所以那个不算。然后呢，起来的时候呢，或者中间我要半夜可能要上厕所啊，又要扣除。所以呢，我要9个才够这样啊。那有些都是看看自己的状况了啊。不过我们看他在这里啊，他说，最后啊，最后两行，他说这一份新的研究呢，他是说睡太多的话呢，是忧郁症，还有呢活动量过低的疾病的征兆。就是如果我们睡的都没有那个警觉心啊，会觉得自己太多的话，那这一种呢是要谨慎的啊，因为有些时候是我们一些潜在的病啊啊没有发现啊，那但是怎么会跟正常人的比例睡多出来那么多的话，那我们要注意的，自己要注意一下啊，嗯，所以还是让自己恢复体力最好的状况是最好啊。OK， 那在成佛之道导师应顺导师呢，有厘清一个观念，就是中夜不睡觉。请问大家有听过那个不倒单吗？有不倒单啊？请问大家有试过吗？有吗？有啦，坐飞机的人一定有，对不对？坐飞机啊，你回台湾啊，去哪里一定不倒单，对不对？那但是那一种。导师讲说中夜不睡不倒单，他实际上不是不睡，他只是没有躺下去。你看我们坐飞机嘛，可以睡到打呼，很多人对不对？他坐着也可以睡得很熟，所以 实际上他不是说中夜不睡。那应顺导师在 这里面呢，他说其实在经典上说中夜还是要睡觉的，正常的身体状况还是要睡。那这里说中夜不睡呢，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翻译错误啊，翻译错误，经典的翻译错误。那第二种可能呢，就是睡眠连中夜都诵经都用功呢，他有一种可能啊，应顺导师说是他对于佛法的教理，因为平常非常的用功在思维，平常啊非常用功在思维，不管你念佛也好，念经也好，打坐也好，修其他的法门也好，我们太过用心，太过用功，所以你连睡觉的时候呢，他都会保持那个状况。请问大家有这样子的经验吗？有哈，还是说就不知道天昏地暗的，一躺下去就不知道了？通常你用功一段时间的人都会发现，就是你念佛啊，你连睡觉你都发现，我刚刚好像睡觉的时候也要一直保持在念佛。那这个就是导师说，也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中夜都不懈怠，在睡梦里面继续修善法，所以这个也叫做中夜不睡，也有可能这样的解释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法的了解，如果连睡梦当中都不颠倒梦想的话，就证明你看我们睡觉如果七个小时八个小时是很好的一个情况啊。那如果我们平常看起来是很正常，很有正念正知，但是因为我们起贪嗔痴，别人看不到嘛，对不对？请问如果师父起贪嗔痴，你们看得到吗？你们看得到吗？看不到嘛，对不对？你又没有透视眼，对不对？又没有他心通，所以我们的心你起什么烦恼没有人知道，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如果比如说我讨厌一个人，你讨厌到 很严重了，你睡觉的时候有时你做梦都很想踹他，对不对？那所以你看你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突然起来，你说哎呦，我刚刚怎么会起这样的念头，那是因为平时你不注意啊，你不留意这个串习，它一直在加重这个恶的印象。所以我们有时内心里面对一些为什么我们佛法说八正道是能够引导我们到解脱的道路，你没有这样正确的知见，没有经常培养这种如理的思维啊，那其实我们内心里面不断跟无明相应，我们没有发现，没有发现。你每一次这样子不断的坏印象这样一直在恶化下去，那其实睡梦里面我们会很清楚。如果我们在睡眠当中也是非常的安稳，非常的吉祥的话，就证明你平常的用功是不错的，这样所以大家回去检视一下所以中夜不是不睡，还是可以睡，但是睡的时候呢，不是懈怠的睡还是保持善法。所以瑜伽师地论说，在讲义第十七页他说我们睡觉假如经常不离开休息善品的话，睡觉是没有错误的睡觉还是可以睡然后呢是该睡的时间睡，该睡的时间才睡讲义十七页该睡的时间睡，不是睡觉的时间不可以睡再来睡眠呢，不要以懒惰心睡。有一些人呢，他是因为呢躺下去呢软绵绵呢，他就很好睡懒惰那个瘦那这个都是要修行人要警觉。再来呢就是该起来的时候呢要起来不要呢那闹钟呢响到冒烟了还不起来有些人还要放两三个闹钟我还有一个朋友呢，他是这样，他要把那个闹钟放远远的，他起来的时候还要拼命找，因为他每次放不同的方向，所以他每次起来他找不到在他平常的那个方向，他就会起床了，不然呢太熟悉他一压下去就继续睡一样。所以他每天晚上放闹钟的方向要放不同，你们回去试一下 OK， 我们来看十九页哈，十九啊。那穆建连呐、啊，穆建连有那个一个有一次哦，大穆建连，他虽然是成了阿罗汉哦，但是他有一次在森林里面的打坐，我想睡。那佛陀知道，佛陀用神通跑到，就是在他的面前现起来。佛陀，那佛陀就教他总共九种到十种方法，就是让他这个想睡的念头啊去除啊。那佛陀不是说，你一直在打妄想，一直在昏沉，那你就啊不要再打坐了。佛陀不会这样啊，佛陀就是很有耐心的，每一个 step 他就这样慢慢教你。首先呢，佛陀跟穆建连说，你先要把想睡的念头啊，先把它打掉。一般我们想要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头脑就没有办法主宰，对不对？那这个想睡你，我们一般就说让它睡吧，让它睡吧，那它真的会睡。那佛陀叫穆建连说，你把这个念头先不要去一直在想它，想睡啊。第二种方法呢，就是 你如果觉得自己已经有钓鱼了、你就呢赶快要把你听闻到的法，就是把它背诵起来、在内心里面背诵。如果你很熟大悲咒，你很熟佛号，你很熟慈悲观，你如果爱困的时候，你内心赶快把那个法、在内心里面再把它、送出来、第三呢，就是如果你还是想睡，你去跟别人说法，跟别人讲话啊。那第四呢，就是想到的时候呢，就是要专注在这个我们所学习过的法，然后呢要去实践它啊，有这样的恳切的心。第五呢，就是内心的力量不够了，那就要用物理的啦，就是去洗冷水呀、冷水去洗眼啊，或者呢就用冷水啊来洗我们的手脚啊。那洗了还是想睡的话怎么办？或者说你用两个手啊拉拉耳朵啊，两个手拉拉耳朵还不行的话呢怎么办？或者说那你就走出这个讲堂，去外面走一走啊，去外面走一走，看看星星月亮啊。那如果还想睡呢，佛陀就教说，那你可以在你精行的地方啊，修六水念，就是念佛念法念身啊，让心能够专注在别的方法。那如果还是想睡怎么办？第九，佛陀讲说，那你就离开你精行的地方啊，那回来室内呢，就是铺好床铺，结跏趺坐，就是打坐啊，熟悉。那如果打坐熟悉还是想睡怎么办？佛陀说，那你就躺下吧。最后呢，佛陀才说，那你就躺下，那你要做光明想、然后呢你还要思维说、我什么时候要起来、所以你看佛陀他很生活化的教导我们，就是当我们一个不善的念头或者想放逸的念头起来的时候啊，我们要用种种的方法来先对治它，如果对治不了，其实去睡呢也还是可以。但是我们不要呢，它一起来想睡，你就随顺它。你随顺它的话，就证明我们没有跟它搏斗嘛，对不对？我们不想跟它搏斗的话，那永远我们都抵不了这个想睡的欲望啊。再来还有一个呢，这个也是很好玩在讲义第十九页。到二十页呢，佛也是说坐禅要克服我们的睡眠。如果想睡的时候呢，如果说两个在禅堂、大家在教室也一样、待会中午、大家吃饱饭想上课的时候，你看到你前面的人要睡觉、你可以像这个这样做、他说第一个，如果我的手可以动到前面的人啊，那如果我看到他想睡，你就用手去推他，用手去推他一下，那他就会警觉，不敢睡。 那如果手摸不到的地方，你看它怎么样？手摸不到的地方在第二十页，怎么样？啊？拿钥匙哦，还是斧柄啊？就是可能是一个东西这样子哈、哦，去动它啊、哦。那如果动了它还是想去的话，第三啊，用鞋子丢它。他说，如果你同意的话呢，你可以用鞋子丢你前面那个人啊。啊，鞋子丢了还可以睡，你看多厉害这个人。那佛陀教第四个方法怎么样？啊，用禅杖，禅杖就像拐杖啊，敲他。那还是不可以呢？第五，用什么方法？用水洒他，洒甘露这样洒他啊。再来第六呢，就是揉揉眼睛啊，不然就是用水洗面啊。啊，第七呢，也是捏捏耳朵、啊、鼻子，还有我们的额头，还不行就是要按摩手脚、啊、那再来第九也一样、啊、就是到户外去走走，最后呢也一样，那如果不能呢，收拾身心、啊、精行，当然他最后面一定是讲说，那如果你还不行的话，还是要回来睡一下这样、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其实我不晓得大家看这种、很简单的文、哦、有什么感觉，我那时候看我是很高兴，为什么呢？其实修行、哦、我们很多人、哦、都碍于面子，有没有？我们碍于面子，其实我们修行、啊、同参道友的那个互相的辅助、啊、没有真正做到它的正面含义。如果说我们在比如说这样子大家一起上课，是不是很有缘啊？对呀、啊，我们都是同参道友，对不对？对呀、啊，所以你看，如果说我们是放下自己的这种我执我见来这里学习佛法，那我们应该要互相体系、互相增上。如果我在放逸、在睡眠的时候，哎，我旁边的朋友、我后面的朋友，大家都帮忙我，哎，让我警觉，不要放逸，才三天而已嘛，都顶不住嘛，对不对啊？那就发愿嘛，我就三天要好好不可以打瞌睡啊！啊，你好好在这里发愿，那旁边的人也辅助我们的话，其实你看修行如果是这样，其实是就是我们来到一个地方，你会觉得很温馨啊！啊，不会说哎，我看人家修得好，我自己修不上去呢，会觉得好难过，我以后不敢再来了，因为大家都很用功。哎，那个气氛跟我们经典上讲的完全不同，它是可以相互大家彼此增上，对不对、哦、而且我打瞌睡又不是什么要堕地狱的事情，对不对？好恐怖嘛。所以呢，其实大家帮忙一下，其实同参道友啊，这个是很难得的啦、哦、所以我应该要有这样子的心啊来学佛，那就很好。 OK，那再来的话呢，我还没有进入这个光明想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阿含经的故事，中阿含啊，他是这样，为什么说我们睡眠啊，佛陀教导我们睡眠呢要对治啊，在有一个地方啊，我有引出来啊，在论点上呢有说啊，我们假如不知道自己睡眠的问题的话呢，有一种情况在讲义十三页，讲义十三、啊、第四项、啊、第四项、啊、就是瑜伽真谛论，他说有一种人呢，他很愚钝，他每次打坐呢，一坐下去的时候，他会觉得哇好轻松好舒服，实际上他已经睡着了，他以为他入定好久，他说哎我一起来怎么两个小时，实际上他已经昏昏沉沉了，你知道吗？很舒服，因为冷气房嘛、啊、或者是晚上起睡觉的时候打坐嘛，所以你在那种状况呢，实际上你有时候内心很不清楚，但是呢你很舒服的感觉啊，你身心很舒服，脚也不会痛，但是你所注意的所缘却不见了，比如说你念佛的佛号不见了，或者是你修安波念你的呼吸不见了， 所以你起来审查的时候呢，你说我虽然是感觉时间很快过去，但是我修行的方法不清楚，那个可能是睡眠，睡眠的状态不是真正的用功啊。所以在修行，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呢，在论点上说，有时候可能我们已经贪着那种就是那种喜乐啊，睡眠的喜乐相，那实际上不是解脱啊。而且呢，有一些人呢，他有这样子的体会，他以为自己证到什么了，所以呢，他就起什么呢？真三慢，起真三慢。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啊？啊，他说我一绑腿呢就可以三个小时，但是你问他做什么，他说就是身体空空的这样，空空什么？空空又讲不出来哦。那就是这样子的形容，很多时候其实他是落入一种很微细的睡眠的感觉里面，他没有发现啊。那起这种真上慢的时候呢，很难对治啊。那阿含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典故啊，就是这样，中阿含有一部经叫做毗湿王经，毗湿经啊，他是一个国王叫毗湿王。这个国王啊，他是有邪见的国王。他本来呢，他是想去就是影响人家，但是他住那个地方刚好有一个阿罗汉叫鸠摩罗迦瑟阿罗汉啊。那这个阿罗汉有六神通，那他就想到说，这个国王啊，他想到说，如果我能够呢辨引这个阿罗汉的话，那一定很多人就相信我。那他其实是有邪见的，他不相信有轮回，他不相信有轮回，那他就跑到这个罗汉那里去呢，跟他论法。那个罗汉呢，用各种的解释呢，跟他解释说：“我们的生命啊，如果没有结束之前呢、没有解脱之前，都是有轮回生死。”那这个国王呢，他死都不相信。那不相信，因为讲了那么多，他还不相信，就证明他是为了面子的问题，傲慢啊，他不深信。所以呢，当他要离开的时候，这个阿罗汉啊，就举了一个譬喻，他说：“国王，你要回家之前，我跟你讲最后一个譬喻，然后你就可以回去了啊。”他就不要再跟他辩了。那这个国王呢，这个罗汉呢，就跟他讲说：“他说过去的事呢，有一只猪，屁呀、啊！”有一只猪王，他呢带了500个小猪，就他的眷属啊，他的徒弟呢有500个，这么多。那有一次呢，这个猪王带领了这个500只小猪，走到一个小巷啊，一个很小的道路。那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很巧的，对面来了一只老虎，很雄伟的老虎。那这个猪王看到呢，他就说：“他内心就想说，往前去的话，我死定的了，对不对？”他说：“如果我后退呢，就太没有面子了，因为有500个子孙在后面嘛，太没有面子。”那于是呢，他就鼓起勇气呀、他就跑到那个老虎的面前，就说：“老虎，老虎，我要跟你搏斗。”他说：“我先下手为强，吓一吓他。”他就跑到老虎前面去啊。跑到老虎前面去的时候，老虎就想说：“你这个胆大包天的猪王，敢跟我挑战？”他说：“好啊，你要怎么斗？”这个猪王呢，就想到一个方法，他说：“你等我一下，我要回去呢，披上我祖父给我的铠甲，我才来跟你搏斗。”他祖父有传给他一个战甲，那老虎说：“好啊，你尽管去劈吧。”他就跑回去他的猪寮啊，猪草那里。他跑回去猪草的时候啊，这个猪王啊，他就拼命在那个地上滚啊。你知道为什么吗？滚啊，一直在滚啊，就是他要把那个地上的粪便啊粘到身上来啊。他粘到全身，剩下两个眼睛是白的，全身都是粪便啊。然后他就跑到老虎前面去说：“老虎，老虎，我要跟你搏斗了。”那个老虎看到他，怎么有那么臭的猪啊？他就很受不了啊。他说：“我是万兽之王，我是 小动物我都不乱吃，你这个臭猪，好，我吃了你哈，还沾了我的牙齿啊。所以呢，他就说好了好了，给你过了，给你过了，我不要跟你搏斗了。我这个猪王就好像他洋洋得意，他就这样哦，率领全部的子孙走过去了。那这个罗汉呢、啊，讲完这个譬喻过后啊，他就跟这个国王讲说，国王，你明白我要讲什么吗？请问大家，你们知道这个罗汉要譬喻什么吗？譬喻什么？譬喻那个国王就是那个猪王，为什么？辩不过他，然后呢？想办法跑掉。应该是这样，就是说，确实是那个猪是形容这个国王啊，但是他的用意，罗汉的用意是说，一个全身都是烦恼的人啊，一个全身都是烦恼的人，你不用跟他去辩论，你跟他辩论呢，只是显示这个罗汉啊，清净的罗汉啊。没有智慧就要跟他斗，他干脆呢，这个罗汉像老虎嘛，啊，你这个凡夫哦，你赢了，给你赢了，啊，给你过了这样，啊，给你过了，实际上是因为这个猪啊太臭了，啊，这国王的邪见太严重，他也根本都不要理他了，你给你过给你过，所以你看我们修行者，如果说每一次都是别人让我们的话，有时候是我们烦恼太大了，你像这个猪啊。人家根本都不要碰你呀、啊，对不对？哦，因为你的烦恼太多了嘛，别人每次都让你啊，让你赢啊，让你，你看实际上你没有赢，其实你是输了。所以你看我们修行有时候一定要检视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烦恼啊、嗯。表面上是你赢啊，但是实际上是满身都是臭味哦。OK， 那我们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光明想啊。光明想在讲义21页，瑜伽师地论呢说，这个明啊，光明的明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对治黑暗的光明，第二种呢是称为法光明。第三是医生光明，第一种对治黑暗的光明就是物理方面的，就是我们这个世间比较黑暗的地方，所以要有一些光明来帮忙。第二种的法光明就是佛法的。第三种医生光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医报啊，医报这个身体，这个哪一种人他的医报啊，身体会发光的，哪一种？佛，还有呢？菩萨，还有呢？啊？阿罗汉？阿罗汉有吗？不知道。哦，你们准备是圣人乱猜就对了啦，一定准的啦。这个医生光明实际上论点的解释，你看啊，在21页那里啊、哦，它的解释是天人的身光啊，天人他身体呢，他的医报呢，就是会发光的。天人就是你生下来就会身体就有光啊、哦，那是第三种，那第三种就离我们比较远一点啊、哦。好，我们先来解释第一种，对治黑暗的光明。这个也很简单啊。第一类呢就是夜光啊，如果说我们晚上我们在很黑暗的地方啊，很黑暗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的内心产生恐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观想外面星星或者月亮的光，那你当我们观那个光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呢，虽然是周边都是黑暗的，那我们不会恐惧啊，这个是夜对治夜晚的黑暗啊。第二种呢是白天，但是它被云啊遮了，所以有云暗啊。就比如说啊，我们在 就是在外面呢、啊、比如说乌云满天、那看不到太阳，如果说我们修行的时候遇到这种问题，那可以观想太阳的光、日光。最后一种呢是很容易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洞窟、石洞里面或者在房间里面，那比如说没有电来、或者是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就很黑暗嘛。那 黑暗的时候，如果我们在里面修行也不用害怕，我们就观想灯光或者是火把、那这个是物理的，大家比较好理解。那再来是法光明，这个是我们佛法最重要的一个光明想，就是对于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它是包含修学智慧还有修学禅定的过程、那在瑜伽师地论来讲呢，这个法光明总共有四种、第一个是法的光明，第二个呢是意的光明，第三是舍摩他的光明，就是萨玛达，就是定的光明，定禅定。第四呢维巴萨那的光明、就是观的光明。那在讲义第二十页，那讲义二十页就有了、这四种光明。讲义二十，法的光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听到一个无常的法，这个就叫做法光明、那什么是无常呢？因为人生有苦所以是无常、因为有无常所以是苦，那这个是属于法。义呢就是它的含义，那为什么我们要面临种种的苦呢？人生是因为呢它的意义呢，就是佛陀讲说世间万事万物是没有不变性永恒性，它一定是刹那生灭在变化，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法里头的含义、里面的含义。那所以你看我们东西，我们听到了一些佛法，但是有一些状况是、经典上没有写的，但是我们假如知道说一切都是没有主宰，不受自己主宰，然后呢它都是瞬息万变的话，那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不会受它影响、那所以法光明和义光明呢，在培养我们的文思的阶段呢，就称为这两种称为法光明之一、那它是属于文思，就像我们现在讲听闻佛法、这种程度。那文思修嘛，修的话呢就是第三种还有第四种的光明、就是定的光明还有观的光明、就止跟观的光明。所以我们在修止，比如说我在修阿那巴那萨底、就出入息念、那注意自己的呼吸、进跟出，这个就属于我们没有在散乱，没有在昏沉，那这个时候也是属于舍摩他光明，这样了解吗？那维巴萨那也一样啊，维巴萨那也一样，就是你在观的时候呢也一样，那这个时候我没有昏沉，没有掉举，没有散乱，所以这个时候就叫做维巴萨那光明、好，那在佛法里面主要有这四种光明。再来，这光明想在佛法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假如我们的内心没有办法、一直专注在自己的所缘，那我可以跑出去精行、走出去精行。那精行的时候呢，就是可以随我们的选择啊，你可以学习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舍、念天啊，叫做六随念。念佛呢，就是念佛的功德。比如说，我内心很黑暗、很恐惧，那我可以修的光明想，比如说修念佛。那佛呢，不是叫我们一直念阿弥陀佛，在《阿含经》的念佛呢，它是念佛的功德。比如说佛有什么呢？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那一种就是佛的功德。那佛呢，在所有的 有情里面呢，它是最尊贵啊，福慧圆满，所以呢，它有这一些功德。那假如我们在恐惧、在内心黑暗的时候，你意念佛有这样的功德啊，那我向佛陀学习的话，那这一些也是属于佛水念，就是能够在修止或者修观的光明当中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六水念哦，每个人相应的不同的，相应的不同。有些人喜欢佛水念，那有些人呢，这个舍水念哦是布施啊，布施念我们曾经布施的功德也可以啊。比如说我布施过给谁啊，哪一个修行者？那假如我布施的时候很欢喜，然后自己也是把最好的东西布施出去啊，那你也可以呢，在内心里面意念自己曾经做过的布施，那这个也叫做修舍随念，这样了解吗？啊，我有一个同学很好玩哦，他说念佛、念法、念僧这种呢，都是就是比较一般。他说我最能够引起自己的欢喜的就是念布施，这样。他说我出家过后呢，我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布施给苦难的众生啊，我们得到的供养也都布施给常住，布施给有需要的人。所以呢，每次在打坐的时候，他说我也许持戒不是持得很精进啊，修止观不是修得很好，但是我每次意念啊，我看到这些养老院啊，这些孤儿在得到我们布施的时候，他的欢喜，你每次都可以想起他们的欢笑，他们的喜悦。那你在这个思维的过程里面，意念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心会安住在那个地方，那就是叫做法光明，这样了解吗？这种也是属于。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坐飞机啊，请问大家，你坐飞机遇到乱流会不会怕？会不会？会吧，对不对？会，会，除非你睡死了啦，你睡死了不知道啦。那通常很多，如果说它很久的话，而且很大的乱流啊，都会蛮害怕的。有时候它会降，一下子降很低哈，飞机，那总是会让我们的心产生不安。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意念啊，你可以念佛、念法、念僧，真的。你可以想起佛陀的像，像这样佛陀的像啊，你可以意念佛陀的像在我的眼前，然后呢放光，给我平安，给我快乐，这样不要有恐惧，这个就叫佛随念呐、啊，这样了解吗？啊，那你要修持悲观也一样，修持悲观呢、啊，你要把你最欢乐的像呢、啊、要想起来，你不要想你讨厌的像哦，你要把你自己哦。在清净大论的修法是意念自己的相，不是别人哦，是自己，就是你欢笑的，你觉得最满意的那个样子啊，你在脑海里面浮现出来，你说愿我快乐，愿我没有恐惧啊，那自己的样子在微笑，这个也是在修什么他的光明，这样了解吗？啊，我们待会可以看到，还有一种光明相啊。好，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修光明想，它可以对治呢好几种黑暗。第一种呢，就是由无明还有愚痴产生的三种暗啊，就是假如我们知道修止、修观啊、修法、修义呢，那我们可以对治呢有好几种黑暗。第一种呢，就是对于过去、现在还有未来三世的黑暗不明白。我想请问大家，我们现在人生，我们有的智慧，有的财富，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产生无明跟愚痴？
会，
会，因为我们会跟别人比较嘛，对不对？我在一个地方，我付出那么多，我做了那么多，好像别人都看不到，好像啊，就是我付出都等于白付出啊，会有这种无奈。那我们也很多这种比较的心啊，就是哎，看到别人福报那么好，看到别人智慧那么高，哎，我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不平等的心，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有无明跟愚痴在里头。 那我们假如懂得这种佛法的修行啊，修持跟修观，佛陀教导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果报是过去自己的无明跟行啊，自己的业力、身口意业力造成自己今生这样子的果报，不是别人给予我们，都是自己过去所造的。所以我们今生虽然觉得不圆满啊，不如人家，但是我学佛过后应该要积极。为什么？我希望今生所做的呢，未来我不要再重蹈今生这么难过的人生，我要更快乐、更圆满、更有智慧、更有福报的人生，对不对？
对
啊，所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修行人啊，他就不会再迷惑了，不会再怨天尤人啊，不会再又被苦恼。他会很有信心的让自己改善这一切啊。再来一种黑暗呢，就是对于佛法生三宝的黑暗啊。那有些人说，哎，我皈依三宝，是不是就是成佛挂名啊，地狱除名？佛陀讲的，对不起，我们佛教没有这样讲啊。你皈依三宝，假如你不持戒、不修、不施啊，不修持戒、不修四无量心等等，你不懂得修行，那你只是皈依三宝，只是跟佛法结一个善缘，那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改变多少，还不太知道的。所以，我们对于三宝的信仰啊，实际上我们一般人的心哦，还是很犹豫的哦。你相不相信？你说对三宝真的确信不疑的人，请举手。哦，不错不错不错，很好。那不管什么状况，你都不会对三宝失去信心，对不对？
对。
终止死亡。
对。
啊，我希望现在我们还很健康嘛，我们可以这样讲哦。如果病到五颜六色的时候，我希望还是这样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太多了，我们师父啊，我们 很容易看到这种状况，就是当我们在颠倒梦想的时候啊，在失去自己就是一切的时候呢，有些人对于佛法就不再有信心，他以为相信三宝过后就能够不会再有这种灾难，实际上他不知道很多是过去还是你自己造的恶业而一定要感召的、所以我们对三宝的信心要确信不疑到一点点怀疑都没有。在佛法说，除非你进入了得法眼镜，就是见到然后得出果，你对佛法生戒不再怀疑，就是圣者。绝对绝对哦，纵使现在我突然死掉哦，我对三宝还是保持信心。这样我们可以哈、好 ，OK， 太好了。你下次不要叫师父去助念呐、有三宝的信仰的人啊，有对三宝绝对信心的人啊，不用人家助念。真的，你怕什么？就是有怕，有担心，才要人家助念嘛，怕功力不够嘛，对不对？要人家超度啦，要什么？你自己够的话，干嘛要人？对不对？让大家各自正常的生活不好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你看到、一个修行的人啊，他修得好的话，其实是带给别人很轻松、非常愉快的这种感觉啊。那如果你看我一个人往生，要拉那么多人忙，24小时哦，7×7=49天哦。患者是你的话，我们做得了吗？对不对？将心比心嘛，所以你看我们要让人家都感觉，哎，送走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很喜悦的事情，哎，送他最后一程，我们大家都很喜悦，没有负担，哎，这个是功德呢，如果我们死的时候还要人家那个忙里忙外忙那么久，你说这个是什么功德啊？伤什么劳财？劳命伤财这样哈，劳师动众啊。所以你看啊，有智慧修行的人啊，他真的是要我们要做到这么洒脱才 的，因为我们修行不是做给别人看，我们是对自己的生死尽一点责任。希望我不知道迷迷糊糊的来了这一生，算了，过去不管它，但是未来我要清清楚楚的去，这个才是最好的交代，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大家要发这样子的愿，好不好？好，我们继续看啊，最后的，我们要证悟这种法光明呢，要体证呢，要观察的话，就是它能够对治我们的睡眠。那观察的时候能够显现我们和了知的法性啊，光明相。那这个就是《法蕴主论》在讲义21页啊。这个论呢，它对于光明相的方法讲得非常的清楚。有兴趣的人啊，你可以来细细的看。它是教我们说，你可以取相。取相的过程就是，你对于光明，你可以用月亮的相，用太阳的相。太阳当然不是现在这种啦，曝晒模糊的，它那个日轮相哦，就是像日落啊、夕阳红红的这样子那种，那一种相要取那种相，很温和的颜色。那你可以呢，比如说月亮圆圆的，很干净的白色的，那我就拍一张照片，那放在眼前看，看久了呢，这个白色因为它很纯净嘛。那你闭上眼睛，诶，这个月亮的像能够现在眼前，这个就叫取像的过程，把外面的像取到我的意识当中，这样了解吗？那你取到这个白光啊，月亮这个白光的像，当你取到的时候呢，你闭上眼睛，它也是就是白白的在眼前，它这种像呢会去除昏沉啊，会去除昏沉。如果你闭上的时候还是暗暗哦，那就没有取成功啦。你要再张开眼睛再取一次，这样你一定要 testing 到自己能够闭上眼睛，它是很亮的，它是很亮的。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还要张开眼睛再不断。那这一段文呢，它是教我们，你由这种外在的五识眼根取向，然后转成意识。转成意识的时候，假如我们一直让它保持在那个白色的状况里面，啊，那一心不乱的，你住的很久的时候，那个就可以进入光明定，所以它称为光明想，就是光明定，光明的禅定，啊，那它是有修学的方法的，啊，还有三分钟哈。OK， 我们最后了哈。那讲义21页到22页哈，其实佛陀讲所有的道品啊，37道品都可以对治我们染污的睡眠啊，那个有贪着的睡眠啊，这个大家我想不难。再来22页呢，在瑜伽师就跟有提到说，一个修行者他要小睡呢，解劳睡是允许的啊。那否则的话，你在那里，有些人说我死都不睡，师父。但是呢，你2个小时上课，你在那边钓鱼钓了1个小时，还好过你去躺个10分钟，哪一个比较有价值？我问你，哪一个比较有价值？躺10分钟，对不对？还好过你还可以用功50分钟，对不对？还好过你在那边，哇，在撑啊，反正你浪费了1个小时啊。所以我在论点上的修行者，我们不必做这种表面功夫，我们实际上调整需要的话，还是可以。23页，真正修止观得力的人啊，导师说，睡眠跟饮食它会自然减少的，它自然就会减少睡眠啊。那如果你睡得越来越多哦，那就证明止观的成就有限啦。再来的话，我们有持戒，那就能够得到安眠啊，然后经常都有善的梦。那阿难呢，也是呢，阿难尊者其实他是在将要睡觉的那个姿势啊，头还没有到枕头这个过程觉悟的哦，阿难陀啊。所以我们这一种姿势呢也是可以修行的啦啊，不是说完全就没有啊。所以睡眠其实可以修行，我想大家慢慢回去体会。最后呢，我送大家一个寄送，讲义没有的哦，法句经一个很有名的寄送啊。法句经提到说，不眠者夜长，四眠的人啊晚上特别长， 对不对？好、哦，疲倦者道长啊、哦，如果是很累啦，那都会觉得哦，很短的路走起来都好长哦。不明达正法，不能够了达佛法的正法，愚者轮回长，愚痴的人啊，轮回漫长啊。所以我们要觉悟愚痴啊，要修睡眠，这个是初学或者我们调整身心需要，但是真正佛陀还是说我们要有法光明啊，要明达正法，那就不要在这个轮回上去轮回啦，那就不会遇到睡眠啦啊，解脱生死涅槃是最圆满的咯。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啦啊。